请翻开到《楞伽经》的第30页，上一个讲次我们介绍到，或三有者谁？三有就是三界，在12因缘中，属于现在世的，有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。现在世的造业有爱、取、有，因为这一世的爱、取、有，因此死后就继续轮回，死后的继续轮回称为生、老、死、忧、悲、愁、恼。十二因缘里面谈到爱取有，有就是业力的有，因为有了爱取，所以就造了业，造了业就有了力量，这种力量让心不得安宁，让心见不到空性，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一切、宇宙的一切皆是空性，而执着为有，因此就造了业。造了业以后，虽然这一世的肉体死了，由于业力的造作。内心的不宁静，内心心事里面还储藏着种子习气，在死后心离开肉体，这种种子习气呢，仍然定不下来，仍然不断在起现行，因此会有中阴过程中的种种境界，这些种种境界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有智慧看到它们是空性，是自己心事的呈现，如果我们心不够定，就会被中阴的种种境界所影响，因而到最后就随着自己的贪爱而去转世，那轮回就开始了。那是身体的轮回、肉体的轮回、维系层面的轮回，就是在我们的内心。佛陀就了解到，人生的苦痛、烦恼，都是来自于这样子。永远不断的轮回，所以如果想要解脱烦恼痛苦，就不只是我们这世有很多的钱、很健康的身体、很高的地位，这一世受人家赞美、受人家恭敬，自己是大好人。就不只是这样，因为这个并没有解脱轮回，因为还有所造作，有爱，有取，有了爱，贪爱就会缘取，即使缘取善法，都是造业；即使缘取佛法，都是造业。有爱。而取，一取了以后就业有，就取了以后就会有影响力，那称之为业有，业力的有，业力有保留在阿赖耶识中，等到肉体一死，业力的有产生结果，就是生，下一辈子的生。佛陀认识到，我们如果想要离开烦恼痛苦， 不是这一世拥有财富，拥有名位，拥有健康漂亮的身体而已，因为这些都不可靠。再健康再漂亮的身体都会老，都会病，都会死，再多的财富都可能消失，都可能是烦恼的来源，再高的名位可能一夕之间就被推翻了。所以要究竟解脱烦恼痛苦的，就是只有靠解脱生死轮回。解脱生死轮回是在心的解脱，当我们心不再爱，不再取，不再有的时候，就解脱了。我们仍然需要吃饭啊，食衣住行娱乐还是需要，怎么能够解脱呢？佛陀不是叫我们不拥有，佛陀是叫我们不贪爱。贪爱就是不了解真相所产生的没有智慧的举动，这就是贪。世间的一切本来就是空性，哪里能够贪得来？一切都是依他起，互相的依赖。今天你有这么多的财富，而不是你的本事，而是很多的因缘促成你有这个财富的。你的财富是依于其他的因素而有，不值得你贪爱，但仍然会变化。爱取有，就是从心里面去下功夫，也就是从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下手，从心去用功。如果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如果不再贪爱了，当然就不会缘取。缘取不是说不拥有，缘取呢就是执着，执着不已，一定要得到某种东西，一定要得到某个人，那个就是取，这执着不放。执着不放一定是痛苦。如果取灭了，则有也就灭了，因为我们不再执着了，而不再执着，我们证悟空性，入出地，我们就可以随缘自在，就可以解脱出来。有了空性智慧，才能够了脱生死。破山有的是谁呢？世尊说，不是国王，不一定是修行人。很多的外道修行人，因为知见不对，因为修行的方向不对，修行的方法不对，都没有破山有，仍然在山有之中。外道禅修的功夫非常好，结果把第四禅当成涅槃，把无所处定当成涅槃，把非想非想处定当成涅槃。当然没有破山有，因为还有一个有的念头，一有有的念头就在轮回中，因为有嘛，而这个有它一定会生老病死，生住一灭，一定会变化。所以只要有心中，只要有一个有的概念，那一定是轮回的，不用谈。你心中只要有任何的有，有财富也好，有思想也好，有自我主张也好，有自我意识也好，或是有一个意愿，有一个心愿， 也好，一定轮回。只有证悟空性者才能够远离轮回。大慧菩萨就问了，破三流者谁？破三流人是谁？是拥有世间的名望的人吗？或是出家修行的人破三流吗？当然是证悟空性者，能够完全体会空性，完全生活在空性的人才能够破三流。破三流何处生云何？这个是顺着破三流。破三流的人是在什么地方破的？哎，是哪里破？破三流的人是拿着电钻去把天空打破吗？把这个天顶打破吗？现在科学告诉我们，天根本没有一个顶，天根本没有一个盖，没有。在哪个地方破三流？有一些外道是在身体想要破三流，就是对身体啊加以折磨，加以苦修，让自己的身体躺在铁床上、铜钉上、铁钉铜床上，让自己的身体用火来烧，让自己的身体用刀剑来穿过去，或是让自己苦修不吃饭，是在身体破三流的吗？是在外面的环境破三流的吗？只有佛陀他才发现真正破三流的地方是在心。因为破三流是只有心，熄灭贪嗔痴，能够一一戒定慧，所以只有心在破三流，是心在解脱，生死轮回在心，破三流解脱生死轮回也在心，痛苦烦恼在心，快乐自在也是在心，做鬼做地狱也是在心，做佛做菩萨做神也是在心。何处破三流呢？大慧菩萨就问。还有身，是用什么身来破三流呢？是用地狱身来破三流吗？用恶鬼身，用畜生身，或是用天神、欲界天的天神来破三流的吗？或是色界天、无色界天的身来破三流，或者是用一个很漂亮的身体来破三流的吗？是用很高大、很强壮的身体来破三流的吗？是用男身或是女身来破三流的吗？前面答案已经很明显，是用心，只有心才能够破三流，因为心才有思维责罚的能力，分别的能力，只有心才能够选择要怎么做，只有心才能够戒定慧，也是心在贪嗔痴的，一切都是由心所生。这大慧就问了，破三流的是用什么身啊？是怎么样子破？破三流解脱生死轮回烦恼痛苦的是怎么样子的解脱法？往生何所至？往生是指破三流，解脱了生死轮回，他到底哪里去了？这个是 很多人的疑问，你证阿罗汉你哪里去了？你证涅槃寂静你哪里去了？如果还有所去，就是有仍然在轮回之中。所以只要问哪里去，在哪个地方，或是住在哪里，都不是解脱生死轮回，都不是涅槃。涅槃不是世间法，所以涅槃没有来也没有去。涅槃并不是这个人搭着太空船到了外太空，涅槃也不是有他心通，我这个心能够身不动而心跑到任何的时间空间去。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是心在破三有，心破了爱取有。如果心不爱，心不取，心不有，就不会生，就不会轮回的。因而呢，解脱了生死轮回，出了三界，往生到哪里去呢？不能够用世间法的对待，到哪里，不到哪里，或者是来到哪里，或是在什么地方，或是在什么时间。因为涅槃寂静不是世间法，世间法有观待，有比较，有形象可以描述，但是涅槃不是世间法，就没有观待，而是绝待的，没有比较，不能比较的。因为有所比较的都是观待，它也不是时间，也不是空间，它只是一种心的解脱。当心完全没有爱取有，心没有了贪嗔痴，见惑思惑统统破了，自然就出了三界，而就没有到哪里的问题哦，或者是也没有不到哪里的问题哦。一问到哪里就错了，一问不到哪里也错，一问既不到哪里又到哪里也错，总之离四句而绝百分。只是像一根木头，一根蜡烛，它本来在燃烧，火熄灭了，如此罢了。燃烧就是五阴炽盛，五阴炽盛就是代表我们身我们心静不下来，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动，身一直在动，尤其最重要的是心一直在动，情绪一直在起伏，心一直在往外攀援，找过来找过去，慌张慌张慌张，东奔西跑。五阴炽盛，我们人叫苦啊。如果不在五阴炽盛，心清凉，一个木头的火熄灭了，永远熄灭了，火苗不会说从这个木头烧完了又到另外一个木头去，如此一来那就是轮回。生死轮回就有如一个木头一直烧烧烧烧，木头烧完了，这火苗呢被风吹就吹到了另外一个木头，另外一个可燃物继续燃烧。我们轮回就这样， 身体虽然用完了，分解完了，可是我们有爱区，有那个有，有三有，有业有，有业力。因此这个业力啊，就把我们的火苗牵到任何的一个可燃物去了。那个可燃物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喜爱的东西。我们喜爱什么，我们心一定往那个地方去。三界六道的转世投胎就这样子成熟。但是破三有正解脱涅槃人没有到哪里去的问题，也没有不到哪里去的问题，只是真如，只是如是，只是像一个木头，一个蜡烛点燃了火，熄灭了，那火苗不到哪里去了，火大遍与一切的虚空。根据印度的哲学，地大遍与一切虚空，水大火大风大又遍与一切的虚空，无边无际，这个就是证悟涅槃寂静者。证悟到涅槃寂静，解脱了生死轮回，他到哪里去？没有到哪里去，他只是像火大不在某一根木头呈现，不在某一根蜡烛呈现光出来，他回归了自由自在，回归到遍虚空尽法界，这就涅槃。生死轮回是什么？火大在这根木头出现，在那一根蜡烛出现，而轮回是那根木头或是蜡烛烧完了，火大阿基尼，阿奇尼，梵文叫做阿基尼，他又跑到了另外一个木头，另外一个蜡烛继续燃烧，无因此生。而证悟涅槃破三有就这样啊，没有到哪里去的问题哦，因为火大它是遍了一切处，它只是不在三界六道中，也就是不在木头上呈现，不在蜡烛上呈现，不在树叶呈现，稻草呈现，涅槃只是这样啊。因为火大遍于一切处，地水火风空势都是遍于一切处，所谓的三有就是说有如火大在木头上出现，在蜡烛上出现，每一时每一时都不一样。这个木头烧完了，哎，吹到竹子上面吹，继续燃烧。竹子烧完了，啊，又吹到树叶，树叶吹完了，又吹到枯的草去燃烧。这个三界六道，每一时每一时的投胎转世的地方不一样。呈现的形象不一样，就好像这个火大这样烧过来烧过去烧过来烧过去啊，它呈现出来的就是轮回。而证悟涅槃是什么？熄灭，火烧完了，火烧完了它有到哪里去吗？没有，因为它本来就遍了一切处，每一个时间每一个空间都有火大。既然如此，还有到哪里去的问题，或是来哪里去的问题吗？都没有。这个叫真如，这个叫做哈不来不去，这个叫做如是如是。不要再用世间的语言、世间的想法去问，成佛了他到哪里去，解脱生死了他到哪里去，问这些问题都很笨，问这些问题都表示对佛法都不懂， 都不知道啊，什么叫解脱境界？如果到哪里去，表示还没有解脱。啊，有所去哪里解脱？啊，所以证悟涅槃就这样，证悟真如，能够跟一切的时间空间结合为一。所以那时候就是神通广大。所以那时候如果有佛菩萨的慈悲发心，就可以随处祈求，随处应，就可以随顺众生的需要现身来弘法利世啊。而大慧菩萨代替众生来请问这个问题。31页经文继续说：云何最圣子何因得神通及自在三昧？云何三昧心最圣为我说？最圣、最胜利、最殊胜，指的就是佛。天上人间无有佛，因为佛已经证悟了圆满的智慧，他了解到一切一切的真相，他是最圣。维加德，维加德就是胜利者，跟英文的 victor 是一样的字根。维加德，他是最圣，他胜过于一切的神，胜过于一切的人，是因为他有智慧。他当王子的时候虽然很厉害，可是并不是最胜，因为他的国家很小，别的国家比他还厉害还大。他最胜是因为他的心，他的心戒定慧圆满了，大慈大悲圆满了，圆满了佛道，这叫最圣。子就是他的儿子，也就是佛弟子，只要发心学佛就是最圣子，也就是所谓的在家出家学佛者。一般最圣子是指初地以上，也就是证了空性以后才算是最圣子。什么是最圣子呢？什么是佛弟子呢？何因得神通？他为什么能够得到神通？即自在三昧，以及自在的三昧。三昧也称为三摩地，或是三摩菩提，这个是梵文，意思呢就是定，本来是指四禅、四空定，但在大乘佛法里面，三昧不只是指四禅八定而已。同时指的是空性智慧，尤其是大圣的般若智慧。有了般若智慧，才能够入三摩地。最圣子如何得神通？神通是世间法。如何得自在三昧？这个是出世间法。如何自在？身要自在，心要自在。身心要自在，当然要智慧。身自在就只说我可以有应化身，我要度某一个众生，就可以用那个众生所能接受的身体来出现，这叫身自在。完全是依着众生的需要， 在任何的时间，在任何的空间都可以出现。心自在更是如此，心用来利益众生、救度众生、教导众生，这个叫身心自在。我们没有证空性以前，我们都不自在，我们身也不自在，心更是不自在。我们身想要跑，老人家跑不动；身想要一天二十小时不停的工作几天，也办不到；身想要不吃饭而不感到饿，也办不到；身呢都不自在，心更不自在。心因为无明的关系，因为贪着的关系，因为烦恼的关系，都不得自在。要得到自在的，只有戒定慧大圣来说，要般若的空性智慧。般若的空性智慧洞达一切诸法空有不二，所以般若空性智慧并不是了解一切法不存在，这不是的。如果了解一切法不存在，这个是妄空偏空，不是佛家的空。佛家的空就是有，空有是不二，有的本身就是空，空就是有，这个才是般若的空性智慧。千万不要把金刚经的空、心经的无或是空解释成不存在，如果这样子解释，那就错，那就是外道。空是有，空只是指无自性，空只是指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无自性，这个叫空。无自性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有自己的性质，没有独立存在，自己可以做主的性质。一朵花，它不是独立存在的，不是自己存在的，不是本来存在，不是永远存在的，所以它是空性，没有自己的性质，没有自在的性质。杯子，它不是本来如此的，不是永远如此的，不是自己可以单独如此成为杯子的，所以杯子也是空性。我们人也是空性，因为我们不是本来是这个样子的，也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就可以有这个肉身的，我们还必须要靠父母亲的缘，靠饮食的缘、空气的缘、阳光的缘、一切众生有情无情的缘，我们才有这个色身。所以这个色身它是非本来如此，非永远如此，非自己自在可以如此，它是属于 interdependent 的，它是属于别人的，属于其他因素的，属于过去，属于未来的，这叫做空性。无自性就是空。般若的空性智慧才能够产生三昧。所以三昧虽然本意叫做定， 但是啊，它不是小乘佛法所说的四禅八定。四禅八定是把心专注在某一个所缘境上，而后心不被境界所影响，产生了变化，这个叫四禅八定。空性智慧不是，空性智慧三昧是了知一切法不二，色声香味触法皆是空性，色受想行识皆是空性，有情都是空性，无情的山河大地也都是空性，因此一切平等，六道众生一切平等。即使我们现在是凡夫，我们跟佛也平等，不仅仅心法跟佛平等，连色法都跟佛平等，因为我们现在凡夫身呢还是空性，了达了一切不异不异，在体上没有分别，但是在相上因缘不一样，所以就有所不同，现象的不同，事法界的不同，没有妨碍到理法界的相同，因而我们就可以理事圆融无碍，或是事事圆融无碍而成佛。有了这种般若的空性智慧，才是真正的三昧。不是说只有定下来闭起眼睛远离吵闹的地方心可以定，我们了知动是空性，静也是空性，自己的身心是空性，外面的境界也是空性，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空性，既然是空性，何必在意，何必爱取有呢？这样子就解脱开来了，这个叫三昧，自在三昧，自在三昧是有了般若的空性智慧以后，身心永远自在，身心定慧等持，了知一切法的不异不异，远离常见断见，有八部的中道，有缘起的中道，有真如的中道，这个就是正德自在三昧。云何三昧心？什么叫做三昧的心？有不着空性智慧的心是什么？定慧等持的心是什么？能够了知人生宇宙的真相，了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与一切情境、一切时间、空间而得自在的那个心是什么？大慧菩萨他想了解，也就是为什么学佛？学佛有什么好处？我们有钱就够了，我们生活很好就够了。佛法说不是，你要得三昧心，你要得自在三昧，所以才一定要学佛啊。世间的学问、世间的技巧、世间的地位、财富，都不能够让我们身心得到自在三昧，只有佛法，只有佛法，因为佛法彻彻底底的告诉我们真相，彻彻底底有一条可以实验、可以走过来、可以证悟、可以证明的灭苦之道、成佛之道。 它是很实际的，它不是抽象理论，而是在心内一直修持，先修持戒定慧慈悲四无量心，不断的练习，不断的练习，等到有了般若的空性智慧，了知一切不二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自在三昧，这真的是，那才是人生最可贵的。出生在这个世间，可贵的不是在追求财富，不是在追求学问，不是在追求社会地位，而是得自在三昧，得成佛。成佛的好处就在这里了，成佛啊！因此呢，大会问：成佛人是谁？了得生死的人是谁？不是大学问家，不是大科学家，而是大修行者，在心用功，在心琢磨啊，在心开展智慧。翻到32页，大慧菩萨又开展了另外一个主题，就是心意识的问题。既然解脱生死轮回得三昧自在都是心，可是我们心又是那样子的复杂。我们心可以简单说起来是一个心，但也可以把心分成六种功能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识，六种的功能。更可以把心详细的分析到8种的心，心意识。更可以把心分成89种，或者是把心分成660种，也就是佛法它最擅长的，就是对心的解析。所以佛法的心理学远远超过于世间的心理学，因为佛法的心理学它是经过实证，佛的实证，历代祖师大德的实证，生生世世的练习，练习这个心，就对于心的实相，以及心所产生的心所，以及心所创造出来的世界，就解释得很清楚。在这个地方，大慧菩萨提出另外一个主题，就是心的主题。云何名为藏？藏也可以读成藏，含藏的意思。在唯识学中，将阿赖耶识称为藏识。阿赖耶是什么识呢？阿赖耶是梵文，阿赖耶。阿赖耶最原始的定义就是洞窟，洞窟，那一个山洞，或是鸟兽的家，一个窟，一个窟，洞窟。那后来就慢慢演变为众生所执着的地方，也是众生的老家，这个叫阿赖耶，我们称为根本。我们把阿赖耶解释成常，它有能常、所常、执常三种常。它是阿赖耶，阿赖耶是，也就是说藏识并不是大圣才有的名词。在阿含经里面就已经出现了阿赖耶。世尊说， 众生啊，心阿赖耶，乐阿赖耶，乐也可以读成要，就是喜欢。心，心心客运的心，心阿赖耶，乐阿赖耶，爱阿赖耶，喜阿赖耶。换言之呢，阿赖耶的意思呢，就是众生的心、乐、爱、喜，也就是众生的心总是这个样子，对世间法都是心、乐、爱、喜，都执着，执着这个，爱那个，爱那个，这个叫做阿赖耶。阿赖耶，唯识学把它当成一切人生、一切生命的根本，而且也是宇宙的根本。人生、宇宙都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起的现行。这些种子哪里来的？一无明生三系，一境界长六处，这个就是阿赖耶识。众生本来是佛，众生皆是佛，众生皆具足清净心，具足真如心般若的智慧。可是众生只要心、乐、爱、喜，只要一有分别心，障事就出现了。因为我们有所执着，我们有所分别，由于这样子的一念无明，就有了三种的细心。依三种细心中的境界相心而长了六种的初心。阿含经就出现了阿赖耶识，后来唯识学家采用阿赖耶识这个字眼来说明它是人生的根本，也是宇宙的根本，一切万事万物的根本，我们称为根本事，也称为种子事。这是种子，种子它能够长出芽、长出苗，而慢慢长大成一棵树，开花结果，不断的循环，就是种子事。它叫做根本事，也称作宅，住宅的宅，它是宅事。宅事就是像家一样。什么叫做家？前期是我们生与意的一切造业，只要染污，只要分别，造业那个业力保留在哪里？如果业力保留在身体的话，人一死，身体一腐烂掉、分解掉，那应该业力也就没了，业力也就没了，哪里会有轮回这一世？所以业力不是储藏在身体，但是身体是由业力所生，是由阿赖耶识所生。业力是熏习在阿赖耶识中，也就是熏习在最维系的心。阿赖耶识就像住宅，储藏了一切一切生与意贪嗔痴的 业力。而这个心到底在身体里面呢，还是在身体外面？这个心没有形状，没有颜色，没有大小，就摸不定。但是这个心仗势，只要一离开身体，我们人就死了。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能够活着，还能够讲话，还能够动作？那是因为还有仗势，还有这个阿赖耶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。阿赖耶识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，所以阿赖耶识就指挥这个身体来说话，来做事情。他的种子起现前，就透过了心意识整个八识的作用，与这个心意识来指挥身体，因此就造作。只要这个阿赖耶识一灭掉，一灭掉，一离开身体，身体就坏掉。但是只要阿赖耶识转为智慧，那就不一样。转为智慧还是可以留在身体，就可以使得我们的身与意都能够光明，都能够慈悲，都能够利益众生。这个就是佛菩萨的境界，转了心意识为四种的智慧，转八识为四种智慧的境界。